是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方伟爱，现在是认识圣经这个节目的时间，我们感谢主。今天呢，我们会一块来看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四章。那么在这一章的圣经的内容主要就是记述了主所说的比喻以及主平静风浪的事情。在介绍马可福音的时候，那么我相信你还记得我们曾经说过，这卷福音比其他的福音书的篇幅比较短，所记载的事情也比较简洁。至于比喻的方面呢，那么也不如其他的福音书有记载的那么多，但是这一章圣经里头呢，我们就可以找到几个比喻，那就是撒种的比喻、灯的比喻以及芥菜种的比喻。那么现在我们就详细的来看一看这章圣经。首先我们看第一节啊，耶稣又在海边教训人，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船就在海里，众人都靠近海站在岸上。那么首先我们看到耶稣周围经常挤满了人，他们都佩服耶稣，觉得耶稣跟众人是跟那些法利赛人的老师师父是不同的，所以来找耶稣的人呢没有停止过。那么这一天呢，在海边耶稣趁这个机会啊向群众说话，上了船就坐下，那是犹太教师教导的时候惯用的姿势。那么耶稣日以继夜的忙碌，他很疲劳的。你看这一章的38节，我们就看到耶稣在船上睡着，就是肉体啊肉身的疲累，可是即使他知道肉身疲累，他还是不肯放弃这个教训众人的机会。接着第二节就记载，耶稣就用比喻教训他们许多道理，在教训之间对他们说用比喻通常是日常生活一些故事来阐明一个属灵或者道德方面的真理，它的形式呢可以很简短的很明显的这个比喻，又或者是格言式的谚语等等通常比喻只有一个主要的论点不是每个细节都有特别的含义的。那么耶稣的教训呢，不是一大套理论，而是用吸引人的比喻。耶稣借比喻来向听众、向群众解释，他知道用这个方法更叫人明白和接受他所要传的信息。那么从这个方面我们就可以看出主是出色的传道人那么3-9节就说了这个比喻了说这个撒种的比喻。你们听啊，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儿，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就不结实；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发生长大，结实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第9节又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耶稣所用的比喻是群众所熟悉的，因为这个原因呢就很吸引群众的注意力也比较容易引导他们的思想。耶稣用这个撒种的比喻是关于一个人撒种，他撒的种呢落在4种不同的情况里头首先有些种子呢撒出去的时候落在路旁又有一些种子落在有泥土的地方，可是呢泥土很浅，也有一些落在经济生长的地方当然另外一些是落在好的泥土里。要种子生长和结果时，首先的条件就是要把种子栽在优良的土地上。 要是撒在路旁，种子怎么生长呢？落在路旁的种子，那都成为雀鸟的粮食，对不对？至于泥土不够深，那也不能叫种子长大啊。不错，撒在浅土地上的种子，很快它也会发芽，但是当太阳出来照着地面的时候呢，种子的根儿因为没有深入泥土啊，太阳一晒很快就枯干。那至于落在荆棘的种子呢，啊，荆棘这个丛里的种子虽然也会长起来，可是长得不好啊，也不能结果，是因为荆棘把它们挤住，使它们不能正常的成长。长得最好又能够结好果子的，那当然就是落在这个优质泥土里头的种子了。耶稣呢，向众人啊说出这个撒种的比喻啊，但是呢，耶稣没有给他们详细解释这个比喻啊。耶稣在第九节哈，只是对他们说，有耳可听的都应当听。那不错，众人都听到这个比喻，可是当中呢，有谁愿意啊？有谁明白啊？能够领会其中的意思呢？每一个人都听，可是要明白就必须用心去思想。耶稣把解释保留下来啊，让自己让众人自个儿听了之后，你自个儿去用心去思想。那相信群众当中呢，没有多少人能够领会主所说的比喻。主要是什么呢？这些人呢，他们来找耶稣并不是希望得到主的教训，他们另有目的的，所以他们不会留心的聆听，也不会细心的思想。你看耶稣说这个结实啊，30倍、60倍，甚至有100倍啊，100倍的收成，那是不简单的事情啊。收割常被用来比喻这个神国度最后的实现，谁会想到这个事呢？是吧？其实不光是群众不会想，至于连主的门徒也不明白撒种的比喻。那么接下来呢，第10到12节啊，10到12节经文就说，无人的时候，跟随耶稣的人和12个门徒问他这比喻的意思。耶稣对他们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是啊，当门徒单独跟耶稣一块的时候，就问主，哎，这个撒种比喻到底是什么意思啊？神国的奥秘不是一般人所能明白的啊，奥秘啊，奥秘不是轻易揭露的。在新约圣经里头，奥秘是指神已经向他的子民启示的一些事情，这是以前不让人知道的奥秘，现在向所有人宣告。可是呢，只有那些有信心的人才能够明白。所以在这段经文里头，这个奥秘似乎是指神的国度因为耶稣基督的来临而且就更临近了。对于不信的人呢，奥秘他不明白，对于不信的人啊，只能用比喻。至于门徒呢，主却要他们啊，向他们解释清楚。有不少人，他们经常有机会听神的话，有不少人可能从小啊就到教会啊，可能从小去听传道人啊传讲这个福音呢，这个讲道啊，但是他们却不了解。为什么呢？不要以为多听就能够明白。为什么他们不了解？因为他们有机会听，却是没有用心灵和诚实听。他们听多反而麻木啊，听惯了就懒于思想。虽然他们不断的听，但是始终不明白。所以以赛亚书啊6章92节啊，神对先知以赛亚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 就是因为这样啊，这些人心硬，神就让他不明白，就让他心硬下去。有时候我们向人传福音啊，用圣经的话一回一回向他解释，可是没有反应啊，为什么？他们的心好像被什么给蒙蔽了啊，无论你怎么努力，你也没法让他把心门打开，也没法使他接受神的话啊，除非是圣灵动工，圣灵用他的光照亮他们，使他们的眼睛能看到自己的污秽，那么他们才会谦卑下来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呢。所以我们传福音，如果想用人的方法，用人的话语去传福音，用人的道理去说服人家，人的话不能打动麻木的心的，人的话也软化不了刚硬的心，只有圣灵，圣灵的能力才能使人知罪啊！人如果要回转，非得承认自己的过犯，在神面前认罪不可，不然的话就得不到赦免。好了，接下来主就向门徒解释撒种的比喻了，那就是14到20节。经文是这样说的啊，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了去，那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立刻欢喜接受，但他心里没有根儿，不过是暂时的，即至未到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还有那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把道挤住，就不能结实。那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又领受，并且结实，有30倍，有60倍，有100倍的。人呢，撒在地上的种子就是神的道。为什么会用种子来形容神的道？我们一思想就觉得十分贴切，多有意义啊！种子会发芽，会生长，会开花结果，神的道在人心里头同样也会发芽生长和开花结果。雅各说，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的灵魂的道。种子是需要这个经过细心的栽培才能够成长，才能够结果。人的心如果是充满了罪，神的道就没法在他心里头长起来的。撒种的人把种子撒在地上，有4种不同的情况出现，这4种不同的情况就代表4种人的态度和对神的道的反应啊！你看，撒在路旁的代表人听了道之后呢，撒旦立刻在他心里头做工了，把他心里头的道就给挪走，这是很普遍的现象。不少人虽然有机会听福音，可是他们没有仔细的思考，没有用心去思想，撒旦连忙的赶紧的把他所听的抹了个一干二净，一点不存留。而第二种是撒在泥土浅的石头地儿，那是指人听了道马上就接受了啊。那么我自己呢也遇到过这样的人，他们凭一时的啊那个感动，没有经过思想啊，就是说没有真正的，只是脑袋瓜的接受啊，他就表示说，哎呀，我愿意当基督徒，当基督徒挺好的。可是当问题发生或者遇到不如意的事情，他们就怀疑神，也怀疑啊，怀疑所信的到底是不是真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们的根基肤浅，神的话根本没有在他心里头栽种下去，以致一旦遭受到逼迫，处在这个逼迫的环境中或者逆境中，他们就退缩了。所以如果是这个感情上啊感动了，或者一时的激动，那不行，一定要道进了人的心，扎心啊，一定要是圣灵在里头做工，那样才行的。第三种是落在荆棘的种子了啊， 这是人听了道之后，虽然是接受，但是他的决心还不够。那一些属世的事情一迷惑一引诱，他就没法结出果实来。物质的享受、金钱的诱惑，而且各种的私欲，使人不能够专心的爱主。很多信徒失败就失败在这个事情上。最后是撒在好土的种子，那就是人听了道又真心的领受，于是就能够结出果子来，而且果子啊很丰盈啊，是吧？其实呢，听到是不足够的，听了还要领受啊，还得把所相信接受的道呢要行出来，还要行道啊，神的道这样才会在我们心里头长大，同时也对我们的生命有益处。那么耶稣讲完了撒种的比喻呢，接着就讲一个灯的比喻了，那就是21到26节。经文说，耶稣又对他们说，人拿灯来岂是要放在斗底下、床底下，不放在灯台上吗？因为隐藏的事儿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儿没有不露出来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24节又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因为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也分别记载这个灯的比喻。灯的作用需要照亮啊，照亮人，让人在黑暗里头能够看得清楚，所以光在黑暗中啊起了很大的作用。主的信徒是世上的光，就正如马太福音第5章13、14节和16节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啊，又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那么讲完灯的比喻之后呢，主又继续另外一个比喻，那就是种子生长的比喻啊，就是26到29节这三节啊，又说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一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谷既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那么这个比喻啊出现在马可福音，比喻中所说的种子在一夜之间就发芽生长，究竟怎么长的呢？撒种的人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比喻的中心思想就是要说明啊，说明什么呢？说明神国的力量，神话语一发出就在人心中工作，就好像种子发芽生长一样啊。神国开始看来似乎是微不足道，他是由呢被人藐视和厌弃的耶稣，并由他12个寂寂无闻的门徒带到世上来，但是有一天全世界都要看到他真正的伟大和能力。就正如自然界的植物五谷，种子撒在泥土里头就发苗，之后长出穗子，穗子结成饱满的籽粒，不久就成了谷子。那到了时候是收成的日子呢，神的话在人心中要经过这个阶段，最后就结出美好的果子来。那么除了上面这个比喻呢，还有芥菜种的比喻，那就是30到36节。那么芥菜种的种子这个比喻啊，那同样在马太福音那时候我们也查过，对不对？芥菜种的种子很细小，但是所种的呢长起来之后却十分大啊，人如果轻看它，可是它长大之后却叫人难以相信。这个比喻说明基督教的组织能够从很小的范围扩展得很庞大。耶稣没有为他们解释以上几个比喻，不过 主所说的都是按他们所能明白的来教导他们。那么我们看到耶稣没有跟群众解释，可是呢对门徒耶稣却是为他们解释。我们看33到34节，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照他们所能听的对他们讲道，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讲，没有人的时候就把一切的道讲给门徒听。耶稣白天忙于工作，向群众传讲神的道，耶稣是用不少的比喻让他们听。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讲，那是说耶稣用比喻来阐明真理，来激发思想，唤醒人属灵的悟性。可是呢一般人还没有准备好去接受福音的全部的真理，所以如果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讲，因为他们不明白。可是当耶稣单独跟门徒同在的时候呢，他会更明确地教训门徒。不过即使是天天跟主在一块的门徒，也需要耶稣详细地加以解释才能够稍稍明白。那么耶稣在白天忙于工作，向群众传讲这个，向大伙传讲神的道，真是很少有他自个儿的时间啊。我们看到那一天他花了很多时间用比喻来教训群众。那么那天晚上呢，耶稣对门徒说我们到那边去吧，开船到那边去吧。那门徒就离开了大伙了啊。那么晚上呢，他们就乘船到另一个地方，在船上呢就发生一件很奇妙的事情，那就是35到41节啊，耶稣平静风浪。经文说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要满了水。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了，你不顾吗？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晚上群众各自回家，门徒跟主一块乘船啊。耶稣因为太疲倦在船上睡着了，可是没多久门徒把他喊醒，原来不寻常的事情发生啊！他们大声呼喊说，快没命了啊！原来耶稣睡的时候呢，风浪特别大，波浪涌进船里啊，船满了水了，几乎要沉了，他们只好把主叫醒。忽然起了暴风，加利利呢是位于一个盆地啊，四面有山环绕，经常会突然起来有暴风雨啊，那是来自地中海的冷空气吹过这个狭窄的山谷，然后跟湖面上的热空气湿空气一混合，很容易会形成暴风。可是我们看到耶稣却是枕着枕头睡觉，这真是一幅描写耶稣疲累不堪枕着枕头啊。这个枕头通常是放在舵手座位下面的啊，但是呢在这个时候耶稣却是累得在那睡觉。这也是马可啊，他很有人情味啊，马可写马可福音，看出马可真是很能看出我们的主是累了。在这个时候真是个强烈的对比，外面是狂风巨浪，外面是 波浪涌进了海水，涌进了船，船都快淹了，快沉了。可是耶稣累了，却能够平静的睡觉。主醒过来，就斥责风浪，而且命令他们止住。哇，一切马上就恢复了平静。连门徒看到这个境况啊，都惊讶的来看主，而且彼此对问说，这到底这是谁呀？啊，这到底是谁？就耶稣刚才所做的事来看，这到底是谁？这个问号，唯一的答案，那就是他真是神的儿子了。神的同在和神的全能，都透过这个斥责风浪，透过这个神迹显明了出来。马可福音在开场白一章一节已经对这个问题写出了答案。透过这个神迹，耶稣要建立和加强门徒对他神性的信心。是的，因为耶稣是满有全能的主，他斥责风和浪，风和海都要听从他。那么他们见过主，医好了各类的病人，门徒也看过主把鬼从人的身上赶出来，却不晓得原来连大自然也要听从主的命令，使他们对主有一个更深的认识。那相信耶稣平静风浪这次的经历，他们是终生都不会忘记的。每一个相信主的人，每一个接受主的人，都能够经历到从神而来奇妙的能力。神在我们生命里头做了改变的能力，神在我们的性格当中做了改变的能力，神在我们家庭当中做了改变的能力，神在宇宙大自然当中同样有掌管的全能。所以让我们把我们的自己都交给神，因为他命立就立，说有就有。宇宙大自然的一切都是用话语创造的。弟兄姊妹，透过马可福音第四章这几个比喻，以及耶稣平静风浪，显示了他的全能，让我们都能够更好的顺服在主的权柄下，把我们的一生都交给他。好了，那么节目时间今天到这里结束。如果你听了节目之后有什么问题的话呢，欢迎来信和我一起讨论。好了，节目时间到，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加力和赐福给您。